还是非灵恩派的教会，这些教会会持续的不断的增长。一个最大的一个共同点呢，就是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无论是 John White， 无论是或者是国外的 Lawrence Kong、 康熙这些教会，还有呢很多的这些在美国的这个教会里面呢，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呢，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这个领袖呢，他带有巨大的魅力，有生命的影响，还有呢有看到神的这种呼召，神给他的一个意象，怎么样带领教会走前面应当走的一个方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从神那里所领受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呢，就是我们要成为，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那现在我要跟大家先来谈谈何谓领袖，何谓领袖。在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怎么样只说这个人是领袖呢？那在教会里面，一般的人以为教会的牧师、传道人、长老、执事、理事一定是属灵的领袖。然后我们也看到一些团体里面那些被选的人，他们可能是比较经济能力比较强，或者是他们领导能力比较好，或者是他们在其他的不同的因素造成这个人被推举成为领袖。然后这是不是我今天要谈的这个属灵的领袖呢？那一般的人就，我们就回到这个教会的圈子里面，就是说牧师、传道或者是长老、执事、理事等等，这些被众人推选出来的，他们一定一定就是属灵的领袖，一定是可以带领教会，是不是这样呢？其实很多的这个教会增长的一个统计呢，说明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并非如此。有领袖的权力，有领袖的地位，未必有领袖的魄力、魅力或者是恩赐。相反的，不少没有权力的、没有地位的人，反而是一群的人带领教会的属灵领袖。那《使徒行传》27章的保罗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个例子的里面呢，保罗是一个囚犯，他是一个在众人当中是最卑微的人，因为他要上诉到该撒。然后他不是因为犯了什么民事或者是刑事上的罪被捉拿，然后要带到这个罗马皇帝的面前来判他有罪。他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然后在很多遭受到很多的反对的力量，他觉得呢应该在罗马的皇帝的面前呢再次表明基督教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呢是一个合法的宗教，而且呢他应该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应该有这个信仰自由的一种的一个信仰立场。所以呢他就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他是被抓的。是因为当时有很多的犹太的那些人呢，无论他到哪里去传福音，很多人都在反对他，都说他是不法分子，所以呢他就被逼，或者是他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要表明他的信仰立场。所以呢他是重要的囚犯，所以呢他是从罗马耶路撒冷被抓，然后在该撒利亚等了3年，然后他们就要坐船，坐船要到这个意大利去，到罗马去。然后他绝对是没有自由的，那船上整个操作的这个行程呢是由船长来指挥，那众人的去留工作各方面的安排都是由百夫长，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就是这个一个是长官，罗马的长官他管理100个兵。那所以这个人要去到哪里，所以就是由长官来指挥，由这个兵士呢来负责的。所以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呢，保罗呢他都不算是一个领袖在船上。但是我们看这个圣经，如果你稍微注意看的时候，你不但读也注意看的时候呢，一场风暴以后，就是一场风暴过后呢，保罗却从最卑微的人突然转变成为众人的领袖。 船上每一个人呢都以他的旨意为旨意，都听从他的这个教导。他甚至发出命令，27章31节 Bro 就开27章31节，他就说，他说这些人如果不等待在船上，你们就必不能得救。其实保罗告诉这些船长，当船上的这些领袖们，所谓的领袖说，好不好，我们再等一等，好，我们不要这么快就出发，因为呢我们将会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那保罗就预先告诉这些人但是他们如果不等待在船上的话呢，我们就不能得救。然后他自己本身呢也说，我们应该坚持下来，不要这么快就匆匆忙忙的，因为看气候并不是非常的好，而且他从神那里领受一个信息说，我们不能马上走，马上走的话我们船上的人都有危险。那他们都不听，所以他后来我们就看到说，他后来发生事情了，他就以身作则向上帝擘饼祝谢，就大家众人就听从他。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一幕，就是说真正领袖呢的那个人呢，不是百夫长，也不是船长，而是保罗，整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等一下我们继续来看。所以我们怎么样说，或者是说我们怎样定义领袖呢？领袖就是有跟随者的人，他就是领袖。谁跟他，那个他呢就是领袖，他有跟从子，他有跟从的人的。所以 John Stott 或者是 John Bright 他们都认为，领袖呢不是一个位置，领袖呢也不是一个名衔，领袖呢也不是有地位。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传道人或者是长老、执事呢，不一定是领袖，除非呢他能带领会众弟兄姐妹走向上帝要他走的那个方向。他是一个有 vision 的人，一个有上帝给他意向的人，他朝着上帝要他走的那个意向，他挺身而立带领大家走那个方向。弟兄姐妹也受他感染，也受他的生命的影响，也继续觉得说，既然这个是我们所拣选的，他也是神所呼召的，我们就以他的意见，因为他的意见是以神的意见为意见的，这样的话呢，他一定带领我们走一条非常正确的道路，所以会众呢就会甘心乐意的呢跟从他。好，我们就说我们在家庭里面，在家庭里面，父亲不一定是领袖啊，父亲不一定是领袖，真的吗？有时候母亲反而是领袖，可能孩子是这个家里面的领袖，对不对？对，孩子要怎么样，父母这样要跟他，你不跟他，我们就整天都在那边吵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到，家庭里面的那个 dynamic 那个动力互动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父亲哦，可能是母亲，可能是转移到孩子的身上。整个家庭的权力中心可能公公、爷爷奶奶都要听孩子孙子都跟着他转，对不对？整个家庭里面的人呢，都跟着这个人来怎么样包围着他，怎么样？他转左，我们就转左；他转右，我就在那跟他转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很微妙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大概思想一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谁才是我们家里面的领袖呢？不一定是父亲。可能是母亲，也可能是孩子，除非子女呢，或者是家人都乐意听从他的意见，以他的意见为意见的话呢，而且也遵从他的决定，跟从他行，这个人呢就是家中的领袖，对不对？赞成不赞成？赞成。领袖他有他的特质，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属灵领袖的十大特质。领袖呢，不是从上而下的，不是说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不是爸爸叫孩子做什么孩子就做什么，不是。在这个美国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环境的制度里面呢，不是从上而下的，不是上面的人指派就可以成为领袖，更不是说钦点的我委任你对不对？我委任这个人做领袖，他就可以做领袖。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印尼的总统苏哈多，他钦点的哈比比，对不对？或者是毛泽东所钦点的那个华国锋，对不对？ 都是清廉的嘛，都是特别委任的，但是都不被人民接纳，对不对？都不被人民接纳的成为领袖的，最好的领袖呢，是从上面上帝的呼召而出来的。上帝特别拣选这个人，因为上帝他看到的不是我们人所看能够看到的，是那么样的短视，那么样的短暂，那么样的唯图势力。我们上帝看到的呢，因为他是掌管明天的神，阿们，他是掌管我们教会的主，所以呢他能够看到我们人所没有看到的，所以他拣选这个人一定是很适合的人。所以呢神呼召他来是由上面上帝的呼召而出来的人，同时呢不单单他是被上帝呼召出来要带领他子民的人，他也是什么呢？下面的得到众人的拥护，对不对？推举，然后呢把他选出来的，那整个过程也要进行在一个小组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团体里面。如果这个团体这个小组里面没有团员也没有组员的支持的话呢，这个团长是什么呢？这个组长是什么呢？他不是英雄啊，他变成什么呢？狗熊啊。如果你一个将军都没有兵可以带，你这个将军什么将军？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的。所以没有组员没有团员支持的组长或者团长不算是领袖。所以没有团友的支持听从跟随的团契的导师呢也不算是领袖。所以牧者、传道人、理事，或者是说 要做一个领袖呢，必须能够带领，而且呢会众呢也甘心乐意的去听从他的话，一起来走，一起来跟随，这样才算是教会的领袖，团体的这个领袖。一个人属灵还是不属灵，不是看他在教会里面的地位、权力、身份有多大。所以我虽然我做一个牧师，但是作为一个牧师、做一个传道、一个长老执事呢，不一定是属灵的人。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呢？也不是看他对圣经里面的知识有多么的熟悉，这也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法利赛人他精通怎么样？摩西五经嘛，对不对？他精通律法里面所有的律例典章啊，但是耶稣却是怎么样？常常批判他们的，对不对？指责他们的就是这些法利赛人嘛，文士嘛，祭司长嘛，对不对？他们应该是当时犹太的宗教领袖，应该是受这个犹太人民的尊重跟尊崇的。但是为什么耶稣要批判他们呢？要指责他们呢？乃是因为他们的生命不能够成为众人的一个榜样，他们讲的跟他们所做的呢是完全里外不一致，讲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在外面的一些表现，法利赛人在外面的一些外在的表现实在是令人不能苟同，不能赞同。所以他们常常成为耶稣指责批判的对象。耶稣的动机目的呢是为他们好啊，但是他们觉得说耶稣的指责批判呢是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的一种的侮辱，所以呢他们不得不，而且你看到他们呢，有谁要跟从他们？没有人要跟从他们呢，反正要跟从的是谁？耶稣啊。你看到吗？耶稣去到那里，这些人怎么样？原本是在这犹太会堂做礼拜的，他们反正怎么样？不做礼拜了。耶稣去到哪里他们就跟着哪里。耶稣去到什么Camel Square 哈，这个一些人就跟着去 Camel Square， 耶稣跑到那个 Chestnut Mall， 他们哇跑到去 Chestnut Mall， 所以呢，哎，绝不要在这个会堂里面做礼拜。所以你可以想象，谁的吸引力、谁的魄力能够影响力，所以一个人能够叫人折服的人、心服口服的一个属灵领袖呢，他必须要有的就是他的生命有见证，生命有榜样。严格来说，属灵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属灵是一个生活方式，有 lifestyle， it's a spiritual life。 你生活就是你的属灵，你会想主所想的，你会做主所做的，你会说主所说的，你会爱主所爱的，你会恨恶主所恨恶的，这就是属灵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你必须要怎么样呢？想主所想的，你要说主所说的，行主所行的，这句话很重要。 你要把它记录下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大的事可以叫人知道你是谁，但是小的事使到人家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人。我再重复一次，大事可以叫人认识你是谁，但是小的事情使到人认识你是怎么样的人。 Great things tell people who you are, but small things tell people what you are。 我们不单要在大事上忠心，我们也要在怎么样小事上也要忠心。一个人如果不能在小事上忠心，他怎么可能会在大事上忠心呢？一个人如果不能爱自己的家人，他怎么能够去爱跟他没有关系的人呢？这个是一个，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呢，必须要从他每一天的生活细节当中呢，流露出那种属灵的气质。你要在生活里面表现出你是跟外面的人与众不同的人啊。基督徒，你要在这个世代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你是耶稣的什么呢？ Ambassador， 你是耶稣的使者。你要去到哪里，你就带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榜样、耶稣基督的标志，让人从你的生命里面、从你的言行举动里面、从你的思想当中，就看出，哎，你是一个跟我们当中其他的人完全不同的人。所以你就是这样的一个独特的地方，吸引人对你更加有兴趣，是对你的信仰有兴趣，你就是成为一个成功属灵的领袖了。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三、二十七章，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身上看到属灵领袖应该有的素质。我今天不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就把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把它挑出来哈，让大家来好好的来看一看。第一个属灵的素质，秩序有点乱。第一个属灵的素质是什么呢？就是他的教导，他的教导呢是合神心意的教导。怎么说呢？有人说一句话，他的教导呢也应该是平衡的教导。有人说 Evangelicals are biblical but not practical, Liberals are practical but not biblical。 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福音派的这个领袖呢，他们看重圣经，对不对？很强调圣经的教导，很强调圣经，很强调这个教导的施工，但是呢对这个实际教会的这个增长呢，他们却不注重。但新派比较开放的这个领袖呢，他们比较重视什么呢？很实际的，很务实的，但是呢他们有时候做的方法、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整个的后面的这个理念呢，不一定是圣经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我们不单要成为一个务实的人，能够带动整个教会的增长，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在增长的整个过程当中，它的基础、它的方向、它前面的这个前景呢，都是要根据怎么样？圣经的根据。你要有圣经，你要有这样合乎圣经的这种做法，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要追求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方向。成功的属灵牧者领袖呢，必须要兼备，他是一个在教导当中符合圣经的，但是他的整个形式、他整个带领的方式呢，也要是符合圣经的，以至于呢他把人呢不是带到自己的面前来，而是把人呢带到上帝的面前。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不是叫人来跟从我，乃是叫人来跟从我们的主。不是要建立自己的王国，乃是要建立上帝的国，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呢，他的教导呢是随时随地的，意思就是说保罗他无论到哪里去，他的教导呢都是随时随地的，就像耶稣这样，他能够就地取材。所以你看到耶稣他的教导、他的讲道、他的讲章都是怎么样，都是怎么样，都是就地取材的。撒种的比喻，对不对？大家所熟悉的，你们要做那什么桌面上的那个怎么呢？台上的灯，对不对？还 还有你们要做世上的盐，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还有米盐糖浆醋，耶稣都会用嘛，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跟我们这个他们犹太人生活都是非常息息相关的，所以耶稣常常用他听众所熟悉的人事物呢，让耶稣所讲的呢都跟生活有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呢，保罗也是从耶稣那里学到很多的这种，无论他是在众人面前或者在个人的家里呢，耶稣呢或者是保罗呢，都是怎么样呢，都是很忠心的，很有见识的来教导。很明显的呢，我们看到耶稣或者是保罗他的侍奉呢，绝不是说在教会里面讲的是高调，然后在外面的呢其实跟他所讲的呢是毫无关系的，不是在教会里面讲一套，然后在家里或者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又是另外一套。所以保罗他的侍奉呢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保罗的侍奉就是保罗的生活，他是把信仰把他生活化，然后在生活里面呢他把他信仰化。耶稣的生活就是他做基督徒应该做的，他把生活把他信仰化，然后他的信仰里面呢是生活化。所以他的教导呢，或者是跟耶稣的教导一样，他的教导或者他的信仰让人家很容易就能够了解，很能够 明白，他是一个能够深入浅出的把神的真理奥秘让人家能够听得懂的，而且能够信服的一个人。所以呢，保罗的教导是随时也是随地的，所以保罗无论在公开的场合里面或者在家庭的教会聚会里面呢，耶稣或者是保罗他的教导都是随时随地的。第三呢，他的特质是什么呢？他是以会众的幸福为做大前提的。所以保罗呢，他在以弗所里面，以弗所这个教会里面，刚才第二章里面他就跟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的那些长老教会的领袖呢来实行。所以呢，那个保罗他要离开的时候呢，他要回，他有一个很重的使命要做，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以弗所的教会。那些长老们就很难过，因为保罗用很多的心机在这个教会里面，三年呢对保罗来说是很长的一段，很，因为保罗是一个非常聚集忙碌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很有使命感的人，他觉得他本身欠福音的债、外邦人的债、犹太人的债，他都觉得他很亏欠很多，他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他常常跟怎么样，时间赛跑，跟时间赛跑。时间就是生命啊，我们说时间就是金钱啊，但是对保罗说时间就是生命啊，因为时间争取更多的时间就能够带领更多人来信耶稣。所以他耶稣这个保罗他对整个侍奉传福音的策略跟一般的人实在是不一样。所以而且他每一次到一个地方，他都以当时或者当地的这个会众的信服作为一个最大的前提，所以呢他会爱他的会众呢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那个是在使徒行传20:18-19的。所以保罗的侍奉呢充满着眼泪，保罗的侍奉充满着眼泪。你看哥林多后书，他的你去看哥林多后书，你就会发现到保罗在侍奉过程当中他流了好多的眼泪。他围着那些硬着心肠不愿意信主的人流眼泪，他围着那些弟兄姐妹在他的用很多的年日栽培之下还没有长进，围着他们的信心软弱不追求长进的人来流眼泪。他也围着那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却在生活里面遭遇到这个苦难，遭遇到信仰的迫害来流眼泪。哦，2:25-30，所以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常常流眼泪的人。如果一个人不流眼泪，他以后这边也会栓塞，眼睑会栓塞啊，会产生问题。常常流眼泪的人，他就会对人的需要，人对人的这种很敏感，他处处围着他所牧养的羊群劳心劳力鞠躬尽瘁。那我们就会发现到很多的人他们都讲到说，当一个人成为一个教会里的领袖的时候，我也看到一些弟兄姐妹，当他还没有做领袖的时候，他们很谦卑，很热心，很殷勤侍奉，但是他们一旦成为领袖的时候呢，他们就整个人就变一个另外一个样子，这个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给人一种 一种很错误的印象，一般上在高位的人呢，都指望得到别人的服侍，而不是去服侍别人。你还不是成为领袖的时候，你会去服侍别人。但很多人他一成为领袖的时候呢，他就忘记了，所以他的服侍就变成一个手段，他的服侍侍奉就变成一个手段。服侍能够让他成为一个坐在高位上的人，其实他的侍奉的动机和目的呢，其实是不纯正的。所以，但是保罗他是不同的人。耶稣他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不是要被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对不对？耶稣还亲自替门徒洗脚。耶稣复活以后，他还预备早餐给门徒吃，对不对？约翰福音21章嘛，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这些门徒们因为耶稣死了，他们就灰心丧志，重操旧业嘛，对不对？回到加利利海去捕鱼嘛，对不对？哦，耶稣死了，我们后面前面未来的光景没有盼望了，好像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哦，没有事业了，哦，工作有困难了，哦，就重操旧业，就不要信耶稣了，或者是说，哦，耶稣你在哪里？我们要离开耶稣了，耶稣好像没有照顾我，这样没有耶稣没有提起我的去，所以，门徒们至少有7个门徒。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他们看到耶稣死了，他们好像耶稣失去了人生的盼望，失去了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所以他们又回到那个原先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那个场地，在那里捕鱼啊。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整夜劳力呢，怎么样？一条鱼都没有，一条鱼都没有。但是耶稣说：“你们有吃的没有？”但是他们上来的时候，耶稣就把饼跟鱼预备给他们。耶稣还是爱他们，耶稣还是爱他们，耶稣还是服侍他们。保罗也一样，他说是服侍他们。保罗是与众不同的人，他在工作上，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上，他在家里面，他不单单没有期待别人供应他服侍他，他反而供应下属和他同工所需要的。所以他侍奉的动机目的呢，是没有不良的企图的。这个对一个服侍的人来说是很重要的。无论做领袖前做领袖后，他侍奉主的心永远是专一的，是怎么样？是守节心清，不怀有任何不良的动机和目的的。如果你能够找到，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我感谢主，我赞美主，我恭喜你，因为你不会因为你有坐在高位而你对侍奉的态度目的没有变质，这个是很重要的。以会众的幸福为大前提。第四呢，要以生命来影响生命。使徒行传20章23、24节。我听过很多人信主的见证。很多人会信主呢，不是因为他听对方说教，哦，不是哦，传。很多人信主，哦，不是因为这个人向他传福音而已。很多人会信主呢，不是一下子，还有一段时间呢。一般的人信主呢，他的过程是有一年、两年，甚至更长的年日。所以呢，他们不是听你讲什么，他们乃是看你讲什么，不但是看你讲什么，他看你做什么。所以很多人他们的见证，他们会之所以会信主呢，不是因为这个带领他信主的人，这个人讲什么，乃是看到这个带领他信主的人，他的整个生命的方式是怎么样的。他不是说我做一个基督徒要怎么样讲，怎么样用嘴巴讲说要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他们发现到这些带领他们信主的人，他们就是把他们所讲的那一套呢，把它做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把他的信仰生活化。所以呢，很多人信耶稣呢，是因为对方呢，以他的生命呢，他们生活上有美好的生命见证。所以这些人信主呢，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影响改变了他们的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呢，应该是能够感染别人生命的人。基督徒的生命是应该能够改变别人生命的人。第五个原则，诚信可靠。作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呢，常常要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是不是一个诚信可靠的人？你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你是不是一个可靠的人？还是你是一个常常容易答应别人的，但是却 很难去履行你答应别人的人了，你变成一个不可信不可靠的人。但是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必定是要是一位诚实可靠的人。圣经里面记载，特别是27章第3节，27章第3节里面讲什么呢？讲到百夫长犹流呢，他准许怎么样，准许作为囚犯的保罗呢接受朋友的接待，受他的照应。他本来是关在监狱里面的，关在那个囚房里面的，好、哦，因为你是一个犯人呢、啊，你怎么可以让你的犯人出去跟他的朋友在一起呢？一起吃餐啊，一起商量啊，对不对？但是这个犹流呢，他为什么让这个保罗就这样子跟他的朋友到外面去做事情呢？这个是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的话，这个是很罕见的。为何犹流他身为保罗在某一个程度来说他是敌人啊，对不对？因为他是要控制保罗自由行动的，他是敌人。怎么样，为什么会这样子来信任保罗呢？而且如果这个保罗跑掉的话呢，保罗他所担负的罪名呢就归在这个罗马百夫长的身上啊。所以他是以生命做赌注的啊。所以保罗跟他的朋友一起到外面去吃餐的时候，或者是办事的时候，这整个责任，整个生命的这个后来的结果是要由他来承担，他自己生命来做赌注的呢。很可见，很显然的，他知道保罗的为人是诚实可靠的。我们有没有成为一个这样的人呢？觉得你是一个诚实可靠的人呢？讲话算话的人呢？第六，高举上帝的名，27章第10节、11节。还有14到20节，它里面就讲到耶稣或者是保罗，他是一个常常高举上帝名的人。我看到很多的人，他们在工作上有任何成就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把所有的功劳是怎么样，都是我的功劳，这是我的功劳，没有我你公司就完了，没有我这个家就完了，那这个家是靠我出去外面辛辛苦苦啊，我是这个家里面的经济的支柱啊，而没有我你们就你们生活什么都没有了，那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这个教会没有办法走下去。所以常常有的人就说在工作上，在侍奉上，在家庭上，很多人就一有发生好的事情，有产生任何一个样的成就呢，都归自己都归自己真，或者是有的人说别人做了一大好事这个是我的真功劳把这个 credit 是我的，不是别人的，是高举自己弟兄姐妹，我们侍奉神的人要高举神要常常高举神，教会会兴旺是因为有一群常常高举神的人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神的。所以保罗他有这样的一个精神保罗他不会因为他带领很多人信主，建立很多教会，说这个是我的功劳。他有没有这样？你看他的书信里面有没有说这个是我建立的教会啊？我带领多少人信耶稣啊？你看每一年的统计数字，你看人数都是我，我，他的书信里面是不是一直强调讲我？有没有？没有啊，他的书信里面从来都没有。他夸他自己的软弱，好像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能够得到刚强。弟兄姐妹，他没有自夸，他也不高举自己，他高举神，因为他高举神，神就给他特别的聪明跟智慧，怎么样去带领人，给人指引出路，给人有答案，给人有解决的方法。弟兄姐妹，当你越高举神的时候，神就高举你属灵的一个领袖要常常高举上帝。我今天能够得到一份好的薪水，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够有一个家庭，有一个和乐的家庭，我要感谢上帝。我今天能够有健康，能够坐在这边很自由自在的来做礼拜，我要感谢上帝。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不要以为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可能我在跟你讲到以后，我出去的时候，我不知道下一秒钟我会变成怎么样的人。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的生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常常高举上帝。弟兄姐妹，你是将来的生活就不是一个最大的难处。 高举神的名，把神应当得的荣耀、颂赞、能力、智慧来归给他，因为他是配得我们去高举的神。因为呢，他创造我们，因为呢，他拯救我们，因为他将最好的呢都给我们，对不对？这位创造我们的主，这位救赎我们的主，我们应当来高举他的名。第三，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呢，不是放在问题的上面，乃是要把我们整个焦点呢放在出路的上面。一个成功的属灵领袖呢，他往往是看到答案，而不仅是看到问题。教会里面有问题吗？有，每一个教会的问题都怎么样？不一样啊，对不对？很多人还很 shock， 对不对？一看到问题，你也看到问题，大家都看到的都是问题。哇，这个教会是一个问题重重的教会。好像哥林多的教会，哥林多的教会就是问题重重的教会啊。在公司里面有没有问题？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啊，老板跟雇员的关系的问题，还有很多那种雇员与雇员之间的问题，到处都是问题啊。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一个领袖，他不单单看到问题的所在，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看到整个重点焦点是放在出路上面的，他看到解决的方法，而不是看到困难所以当众人在船上不理会这个保罗的这个警告的时候呢，以致后来这个船呢都怎么样都被风暴打翻了。所以呢，船上的货物啊，全部都怎么样，都被丢去了。但是保罗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你要看圣经，看得很详细，21-26节，讲到保罗非常的积极鼓励船上的人。弟兄姐妹，在人做我们自己有难处的时候，你要鼓励自己。你的生活上有难处的时候，你不要等待别人来鼓励你，你要先鼓励你自己。如果你连自己都不能鼓励了，你要期待别人来鼓励你，那个是很难的了，对不对？你要改变人难不难？很难啊。你要改变我也是很难的，因为我每个人就这样，很不容易被人改变的人但是你要改变自己，你要调整自己整个大环境你没有办法改变，你有办法改变整个大环境吗？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大环境。你要改变的是什么？你改变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的态度，你要你调整自己所以保罗在这么多的众整个船上遭遇到这个患难的时候，在人生遇到风浪的时候，在我们事业的时候，当我们这很难处度过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保罗他用很积极的话怎么样鼓励船上的人，鼓励自己，也要鼓励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劝他们说，你们放心，因为他从上帝那里领受一个应许，什么呢？这个船是会撞向那个海岛的，我们也会失业的，对不对？我们也会失去健康的，我们也会失去很多很多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都会失去的。上帝没有应许说我们天色常蓝，有没有？是不是每一天都是彩虹的？没有啊。上帝没有应许我们，耶稣也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呢，你们要放心，怎么样？我有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耶稣告诉我们说，我要给你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保罗也这么说，这个平安不是世人所能够给你们的。弟兄姐妹，在难处的时候，你要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找到那个真正的平安。保罗他深深看到这一点，他看看，他说他安慰鼓励帮助弟兄姐妹，他船上的人，船是会撞向海岛，生活是有难处的，18-19号都不容易的，不如意的，会损坏。他说船上的人必能平安脱险，好重要哦，平安脱险。好，第八个，处事不惊，属灵领袖的这个情绪之伤EQ， 还有逆境之伤 AQ， 不是那个所谓的 AQ， 逆境肯定是十分稳定的，他不轻易受到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当他在有困难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在灾难的时候，他人就能够保持清醒。众人都醉了，唯我独醒，哈哈，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学到的属灵原则。每一个人都在人人自危的时候，人人感到人心惶惶的时候，在逆境的时候，灾害的时候，能够继续保持这个镇定，保持镇定，这个往往呢是创造时势领袖所具备的一个特质气质。然后
属灵领袖之所以能够有很稳定的 AQ 呢跟 EQ 呢，他能够处变不惊，他能够痛而不苦，谈而不废，他继续能够有那个力量，继续有那个爱心忍耐呢，去带领别人，去牧养别人，去照顾别人。为什么呢？他整个的关键在哪里呢？别人都倒了，只有他能够站得起来。什么原因呢？他的关键在哪里呢？是因为上帝仍旧是他的高台啊，弟兄姐妹，阿们吗？上帝是他的怎么堡垒，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坚固台，是他随时患难的帮助和力量。弟兄姐妹，你要诗篇啊，长度诗篇啊，诗篇给你很大的激励，诗篇给你很大的帮助。他跟神有保持那个关系啊，那个关系好重要。弟兄姐妹，如果你跟人的关系有问题，你跟任何的事情发生什么问题，乃是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发生产生问题啊。当你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神会帮助你。所以要有圣灵充满，你要有那个以你的生命能够影响别人的生命，你的个人就必须与神有密切的关系啊。改变人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但是透过神哦，对不对？透过神你能够改变人，你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人，按照你的经验，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的知识，按照你的经济能力或者各方面的人，你都很难。你要帮助一个人也能够帮助到一段时间的，但是你要透过神来帮助这个人呢，神就能够清楚的告诉你说，这个人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你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上帝看到，所以你依靠神，神就给你看到他的需要是什么，你就会神就告诉你说你怎么样帮助他。所以你透过神的帮助来帮助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得到真正的满足。容易做吗？容易，你只要跟神的关系好，神就告诉你得人的秘诀在哪里，得人如得鱼的秘诀在哪里。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摩西、保罗、尼西米，你看圣经里面有很多伟大的这种属灵领袖，他们有同样的一个特质，就是说耶和华面对面与他们说话，好像人跟朋友说话一样。弟兄姐妹，天天早上或者是在一天的里面找时间与你的神面对面，好不好？与你的神面对面，朝向他，敬拜他，赞美他，跟他建立起一个好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最后呢，要注意日光之上的事。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不要只是顾日光之下的事。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思想，不要思想地上的事而已，你还要怎么样？思想上面的事。所以属灵领袖必须注重永恒日光之上的事物。在教会里面，你要经营教会，你不能够单单只是注意到教会在地面上的事，你还要知道这个教会的上面还有谁呀？还有上帝啊。教会是上帝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在这个地面上所拣选的一些人，然后透过这些人，神有他的特别的一个使命。所以呢，在教会里面，除了要关注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事情，或者是注意这个地面上的事情，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要专注。因为这个教会他将来，这个教会现在不完全，但是他将来会怎么样？他会变成完全的。所以要怎么样把一个不完全的教会，问题重重的教会，把它慢慢慢慢的更新，成为一个问题逐渐解决有答案的，这样能够改进的一个教会，或者是成为一个怎么样能够带给人充满着祝福的一个教会，让人来我们的教会的时候，别人也因为参与这个教会，他们也能够得到祝福。这个你要去专注日光之上啊。所以你就会在教会里面，你怎么样？我是围着上帝来服侍的，我不是为人来服侍的。如果你是为人来服侍的话呢，你会很辛苦，真的很辛苦，你会斤斤计较，你会斤斤计较很多事情。你觉得哇，你看都是我在做，那些人在做什么？都没有在做。好像马大、玛利亚，那个玛利亚，你看整天都是坐在那边听耶稣讲话，我在厨房里面忙得半死，哇，跑进跑出，哇，要盐没有盐，要油没有油，那个我的妹妹那个玛利亚，整天一直坐在那边，一点帮忙都没有帮忙，她这边埋怨了，对不对？她这边埋怨了。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侍奉里面不会斤斤计较， 不再注重这种短暂的事情，不再注重这个至光之下的事情。保罗说，我活着就是为做基督，我死了便有益处。有益处是什么呢？我死了便有益处，原文里面 Kados， 我死了就有益处。益处是什么？我死了我就发达了，我发财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哎，保罗怎么说我死了就发财了，我就发达了。弟兄姐妹，他觉得说他能够与主同在，他死了就是与主同在嘛，神的丰富就成为他的丰富，他就发达了。但是围着福音的缘故，围着弟兄姐妹的灵魂，他愿意继续留在这个地面上，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带领人信主，建立教会，坚固教会。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保罗这种的心智，成为我们的心智，这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个是让我们教会增长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在历世历代以来，很多的教会之所以能够增长，能够复兴，乃是因为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什么呢？属灵的领袖。弟兄姐妹，我不单单希望说一个教会增长的教会有一个属灵的领袖，我希望大家都一起跟我说，主啊，我也要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教会不是一些人的，这个教会是我的。什么是教会？教会就是你啊。谁是教会？我就是教会啊。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啊。如果你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追求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这个教会的增长，这个教会的发达，就怎么样，指日以待啊，对不对？就很快就会成就。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要我们在家中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你要我们成在一个小组里面、团体里面，甚至教会里面，在生活的圈子里面，你要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天父，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与你亲近，从你那里领受知识，从你那里领受智慧、力量。主啊，你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大环境很不利的当中，我们能够处变不惊，能够在这个地面上生活的时候，不单单不只注重在这个日光之下的事，而且能够注重日光之上的事。天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叫我们常常知道，我们要高举你的名，我们要成为一个诚实可靠的人，我们要把整个焦点呢集中在这个出路的上面。天父，你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所碰到的，无论生活上的、教会上的、家庭上的，有许多不同的问题，但是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依靠你，我们相信你，我们常与你亲近，跟你建立美好的关系，你就会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决的，这些答案都会一方呈现在我们面前。也叫我们要大家同心合意的来建立你的教会。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屹立在你面前，立志说，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我们追求的不足，求主你自己加添，帮助我们，扶持我们。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